第十六集。
战争已经过去了20年，可人们还在谈论呢。
你要显得饶有兴致。
他母亲会低声说：“
我真的很努力了。”
莫林会这样回答。他母亲会挺起胸，仿佛要把自己吹胀，然后说：“
你在打哈欠。”
莫林回答说自己只是很想笑，这样很过分吗？他母亲会挑起眉毛说：“
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莫林永远无法像母亲那样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会对一切事物说：“
我觉得也是。”
一点灯光浮现在黑暗中，姑娘们经过了大门紧闭的木屋，木屋里透出了灯光，还能看见里面的圣诞树。埃斯特修斯说他想停下来看看，还说他家从来没摆过圣诞树，因为他弟会把树弄倒，害他妈妈精神衰弱。他看着圣诞树上的彩灯、银箔和树顶的小天使，紧绷的表情顿时柔和下来，多了点孩子气。随后其他姑娘也围了过来，微笑着起哄的。
哦，
莫林觉得他们也变得更孩子气了。他想象着房子里的人可能在看电视，假设他们装了电视，可能在用圣诞大餐剩下的火鸡肉做三明治。他想象父亲在家中的扶手椅上打盹儿，母亲忙着织十字绣挂毯。他很庆幸自己出来了，站在这个冰冷的夜空下，风再次平静下来，空气仿佛也被冻僵了。屋顶的瓦片像鱼鳞一样泛着蓝光。
到了，快看！
帕蒂·德里斯克尔喊了一声。莫林看到远处隐约可见舞厅的黄色灯光，旁边还有一盏小灯在夜色中摇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冷静下来。随后他听见了远远传来的音乐声，那声音就像他的一部分，像他的心跳。他跟在姑娘们身后走了过去。
我不准你去节礼日舞会，
他母亲说，
这件事到此为止。
可是莫林分毫不让。
我已经18岁了，
他说，
你拦不住我。
他不敢看母亲的眼睛。他是否问了父亲？当然没有，他是个体面的绅士，语气轻柔，永远在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感到歉疚，永远都认为自己是个负担，直到所有人都懒得重复。
不，你不是。你有为我想过吗？
母亲问。莫林不自在地耸了耸肩，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展露了母亲未曾示人的一面。
我可警告过你了。
母亲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人们已经开始跳舞了。一个队伍延伸到门外，几个男生在抽烟。他们胡乱披在身上的夹克要么太大要么太小。帕蒂·德里斯克尔和埃斯特·休斯不耐烦地扭着身子，想看清等会儿邀请谁给他们做舞伴，也想看看舞厅里是什么样子。有两个人影已经靠着墙紧紧搂在了一起。
那个朱迪斯·霍格，他真不要脸，
一个姑娘说。还有一个男孩四脚着地跪在地上，半边身子被引入灌木丛中了，埃斯特说。
那是彼得·格林，他非得把自己喝得晕头转向才舒坦。
姑娘们停下脚步齐声喝彩，
加油彼得，吐出来小伙子。
难怪莫林的母亲从没参加过节礼日舞会。门厅侍者一身圣诞老人的装扮，他头戴一顶红色天鹅绒帽子，脸上挂着白色假胡子，身穿一件红色外套，扣子有点系不上。他把每一张票都对着光仔细打量一遍，仿佛怀疑有人造假。所以尽管莫林已经给了票钱，他还是有点紧张。当他确认票没问题后，就拿起一个油墨章，往莫林手背上盖了个蓝色的标志。
哦，呵呵，
他对着姑娘们说着，捏住他们的手指。
这两个小宝贝儿乖不乖啊？
他对帕蒂·德里斯克尔的胸脯说。
快得了吧，圣诞老人。
他说着挤了进去。进了舞厅，帕蒂脱掉他的防水风衣，递给管理大衣间的女士。莫林解开红大衣，做了同样的动作。其他姑娘都穿着迷你裙和短上衣，纷纷调整着裙摆和肩带。
你不能穿成那样。
莫林出门前，母亲走进卧室，对他这样说。莫林感到奇怪，因为他平时一直都穿白衬衫和格子裙。母亲像进来时一样，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，随后拿着一条黑色缎子长裙走了回来。
试试这个。
那条裙子是鸡心领，腰部收紧，裙摆也十分修身。莫林从未见过，不过从那细密的针脚就能看出，那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裙子。
他还能看出，这条裙子从来没人穿过。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帮他穿上裙子，拉好拉链，还把他领到了镜子前。母亲什么都没说，唯独表情严肃，让莫林感到一阵重压，只想尽快的逃离。
这么说，你同意我去了？
莫林问道。他母亲没有回答，而是说，
我会在楼上给你打手势，你不要出声，免得吵醒你爸爸。
教区大厅在一座很大的房子里，地上铺着抛光的地板，裸露的灯泡被换成了应景的红色，在舞厅上空一字排开，宛如巨型的红梅。大厅里装饰着手工制作的长青环，铁梁架上挂满了彩纸条。一颗胡姬一生球悬挂在舞厅中心，年轻人都像见到毒药一样对他敬而远之。桌子被挪到墙边排开了，上面铺着纸桌布，还装饰着常春藤的枝条。大厅另一端有个临时搭建的舞台，同样装饰着长青环，还有一棵挂满装饰的小圣诞树。此时 DJ 正在旁边播放舞曲，他身后的乐队已经在准备器材了。他们动作缓慢，仔细地给吉他调音，架起大小乐鼓，努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乐队成员穿着西装和颜色深浅不一的衬衫，主唱脖子上的项链就像一个巨大的金色太阳。大厅里挤满了人，但只有寥寥数人站在舞台附近。一些人在周围徘徊，仿佛尚未决定自己要在哪里跳舞。还有一些人只是站在一边旁观一切，大部分人都三五成群地聚在大厅的边缘，比如身上夹克貌似借来之物的农场青年，还有穿着全套晚礼服打着领结的年轻人。一群群姑娘围在桌边，不断地向熟人打招呼或是端起酒杯。当他们用腿支撑着身体或者放声大笑，动作都会格外夸张，同时不忘往旁边瞥上一眼，看有什么人正在关注。莫林认出了一个头发油腻的男生，他在母亲朋友的派对上见过他。他记得那个男生叫霍华德，如果他不叫这个名字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在那个男生发现他之前，莫林就转开了目光。胡姬生球正下方空无一人，只有地板反射着灯光，宛如一潭静水。主持人站到了舞台前方，姑娘们走了过来，在大厅一侧站好，与朋友们轻声嬉笑，不时朝舞池另一头害羞地瞥上一眼，为调换位置大费周章。接着男孩们走了过来，步伐缓慢，检查着自己的领带，有些人手上还拿着酒水，生硬地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仿佛自己只是碰巧走进了队列之中。夏琳站在莫林刚才认出的那个男生的正对面，他忍不住拧起了眉毛。帕蒂似乎没有舞伴，埃斯特的拳发已经塌了下来，波利娜和波莱特手牵着手，乐队奏响旋律，舞伴们上前一步，他们跳了起来，双手交叉，在舞池中飞快地迈着步子，一会儿往这边，一会儿往那边，一会儿来到中间，随即滑向两侧，在相遇时牵起了手。一些人撞到了墙上，领舞的男女握住彼此干湿的手组成拱门，其他人从底下穿了过去。人们跳了一支又一支舞， 趁中间短暂的休息时间去吧台买酒水，左手牵起转圈，随后背靠背，然后分开在外围起舞，交叉双手逆时针转八字形双人舞，再回来。莫林感觉脚下传来一阵震动，仿佛整个大厅都在起舞。
莫林，你没舞伴吗？
帕蒂德里斯克尔朝他喊道。他跳了一个多小时，脸蛋红得像樱桃，整个人上气不接下气，险些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莫林摇摇头，他之前在边上站了一会儿，也进去跳了一下，不过现在他正紧紧地盯着一个人，完全顾不上看别人了。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那个人，他不可能看漏啊，其他男女或是聚在一起，或是成双成对，唯独他在舞池正中独舞。有时旁边的人会撞到他，有时人们会把他围起来，可他似乎没有发现，或是毫不在意。